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留在收音机旁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我是张晨。
我是小山。
在这里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的恩惠与你们同在，又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但是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们用些诗歌来帮助我们的心去亲近我们的主，去敬拜他，也敞开我们的心去领受他的话语。刚才大家所听到的第一首诗歌歌名叫《耶稣爱你》，这首诗歌再次的提醒我们，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千年不变的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正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但愿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体会到这个事实，就是耶稣爱你。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第二首的诗歌，诗歌的歌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诗歌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基督不改变，万物都在改变，耶稣不改变。是的，我们的神是非常的信实，非常的可靠，跟世人不同，世人是非常的善变，但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这一份不改变的大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基督不改变，这是何等荣耀福音，求赦大恩典。无论古今，主赦人罪，医治人病痛，安慰悲伤，平静风浪，荣耀归主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救赦的亲近天父，救主曾说，我来世界不是为定罪，我来是要赦免罪人，求他脱污秽。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基督不改变，万物随便主不改变，荣耀归主名，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万物随便主不改变，荣耀归主荣耀 消除。约翰靠近救主胸前，享受主之爱，万物随便主不改变，荣耀归主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基督不改变，万物随便主不改变，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万物随便主不改变，荣耀归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我们已经看到宗教是遵循规条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好坏。但是圣经所关注的不是一个人表面遵守了多少律法的规条，圣经注重的是一个人生命的素质。在这个充满了各种各样宗教信仰的世界里头，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确保我们不会将我们跟神的关系变成一套宗教的信仰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十讲，题目是怎样脱离信奉宗教的陷阱。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下篇。
今天我会继续的跟大家谈关于如何才能够脱离宗教的陷阱。我们都知道圣经跟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圣经所关注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而其他的宗教所注重的、所要求的就是我们要遵守很多的律法规条。只要你遵守这一切的规条，那么你就是一个被公认为非常敬虔的信徒。但是圣经所关注的不是我们的表面行为，圣经所看重的是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你做了些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大家已经能够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多人也是以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衡量他自己，他也以别人所做的事情来衡量别人。我们心里头经常会想，看到这个人在教会里面这么的热心，而且每一个聚会他也会出席，又非常勤劳的帮忙教会里头的服事，又打扫卫生，什么也愿意做，并且非常热心的传福音，还带了很多的人来教会，那么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这是不是你衡量人的一个方法呢？你是否凭着一个人是否有遵守教会的规条来衡量他呢？除了用他所做的事情来作为衡量的标准以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方法来衡量一个人吗？如果你是用这种方法来衡量人的话，那么你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衡量你自己。慢慢的，我们就会变成了最敬虔的宗教人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注重的都是那些律法和规条，这正是其他宗教所关注的。我们已经不是在追求认识神，我们所关注的不再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所关注的就是到底我们遵守了多少的律法和规条。渐渐的，我们会将教会的这些不明文的律法规条来代替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地掌握到，圣经不是要求我们成为一个宗教人士，圣经所关注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正因为圣经所强调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圣经所注重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素质，到底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圣经完全不关心到底我们表面做了些什么东西。我希望你能够清楚地掌握到圣经的要求和宗教的要求，两者是格格不入的。你是否知道，在灵界的那些邪灵，就是魔鬼和他的使者，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人吗？或者我们可以打开《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第十一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的十一到十六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史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服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生了其中两人，制服他们，叫他们吃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记载，这里说到有几个犹太人，当他们看到使徒们用耶稣的名去赶鬼，于是他们也擅自的用主耶稣的名字尝试去赶鬼，谁知道他们的方法一点都没有奏效，相反的，他们最后还被魔鬼所伤害了。从这个记载里头，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魔鬼跟他的使者根本不会理会你遵守了一些什么律法和规条。这些灵界的邪灵，他们只要一看，便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根本不会理会你做了些什么。你留意到，即使这些犹太人奉耶稣的名字尝试去赶鬼，但是一点果效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灵界的邪灵一看，便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去年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他们去越南传福音。越南比香港最少落后50年。当他们到了越南之后，他们遇上了一些问题。他们本来约好了当地的基督徒一起去个村庄传福音，但是在当地的基督徒当中，其中有一个姐妹在晚上突然间被鬼附。这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在这些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些现象是经常有的，在香港也有，但是在比较之下，东南亚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比如说越南、泰国、印尼，这些国家是很常见的。但是罕见的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竟然会被鬼附，这就是比较少见了。从这里你就知道，这位姐妹的生命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这是另外一方面的话题，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就在当天的晚上，邪灵就来骚扰那位姐妹，所以那些基督徒们都非常的紧张，他们纷纷的都去找教会的领导，于是教会的领导便跟弟兄姐妹一起去赶鬼。在圣经我们经常看见赶鬼的事情，其实这不是虚构的，的确是真有其事。你不要以为圣经是在瞎扯，当然不是， 到了今天，你以为科学非常昌明，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吗？其实仍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一群弟兄姐妹后来回来之后告诉我们说，当鬼上了那位姐妹的身上，那位姐妹整个样貌也改变了。她不是普通一个人很愤怒那么简单，她整个样貌简直是扭曲了，说话的声音也不同了，鬼在她身体里头借着她来说话。当地的弟兄姐妹告诉他们说，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以前在这位姐妹的身上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这证明说她属灵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就将这一切的事情和背景告诉了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次经过了一段的时间和一番的努力之后，他们终于把鬼赶出去了。但是过了几天之后，鬼又再次回来骚扰这位姐妹，因为她并没有把她生命的问题处理好。当地的弟兄姐妹分享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们说有一次那位姐妹被鬼附，于是弟兄姐妹便跑去她那里为她祷告，求神把鬼赶出来。但是很奇怪的是，鬼却对他们说，你们呼叫主耶稣的名字是没有用的，你们尽管拼命的叫吧，你们叫主耶稣是没有用的，你们是不能够将我赶出去的。很奇怪的是，鬼竟然还跟他们说，我认识你们的情况，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人。面对这样的情景，那一群弟兄姐妹真的无话可说。你明白吗？鬼是不需要看他们表面做了些什么，他们可以祷告呼求耶稣的名字，他们可以唱诗歌读圣经，他们甚至还可以进食。但是当他们尝试去赶鬼的时候，鬼却不害怕他们。由此可见，他们可以参与很多属灵的活动，但是这一切都是徒然的。这一切的活动根本不会令到魔鬼害怕，因为他只要一看便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正如《使徒行传》19章所说的那样，人是看不见的，人只能看到我们的表面，看到我们的衣着是如何，我们的头发是如何，我们平时是否有修饰整齐呢？人只能看这一切。但是你要知道，灵界看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一眼就能够看穿到底你的属灵情况是怎么样的。你不需要告诉我你参加查经班已经有多长的时间，或者你信主已经有多少年，你也不需要告诉我你曾经奉献了多少钱给上帝，或者你带了多少的人信主。这一切的行动都是没有用的，魔鬼只要一眼就能够看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另外是同样的事情是发生在马来西亚，那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遇到了邪灵骚扰的事情。当时弟兄姐妹跟鬼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命令你出去。鬼却跟他们说，没有用的，你们不能够赶我出去。鬼不肯走。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他们只好打电话给教会的牧师，当时教会的牧师刚好在国外，他必须要用遥控的方式赶鬼才能够把鬼赶走。这是没有问题的，时间和空间是不成问题的，最要紧的是你的生命，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想借着这两个例子要带出一点，就是灵界的活物就是这样看事情的，他们不是看你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们不需要看这一切，他们所关注的是到底你是哪一种人，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些人赶鬼不行，但是另外一个人赶鬼却行，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技巧不同呢？是不是他们的方法不同呢？ 当然不是，而是因为他们是两种不同的人。什么样的人便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所以在圣经里头，特别是在《使徒行传》19章，这里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赶鬼，使徒保罗也赶鬼。当这些犹太人看见他们赶鬼这么成功，于是他们也模仿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技巧去赶鬼。当时他们也奉耶稣的名尝试去赶鬼，但是鬼却对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但是你们是谁呢？结果鬼不但赶不成，最后反而转过来攻击他们。你以为你只需要说耶稣的名字就能够赶鬼了吗？没有用的，魔鬼和他的使者非常清楚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鬼是不需要看你平日做些什么事，他也不需要听你宣称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他只要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你是否是一个属神的人呢？到底你是否是一个有神生命能力的人呢？这就是我所要强调的问题。人所关注的就是你做些什么。当人们看见你这么忙，忙这个忙那个，非常热心于宗教的活动，他们便会称赞你说，你是一个非常虔诚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如果你还是这样看事情的话，那么你还是停留在宗教的范畴里面。在属灵的层面，在神的眼中，他并不是这样看事情的。我已经向你们证明了灵界的魔鬼和他的使者是如何看事情的。现在你明白了吗？神也是属于灵界的范畴，他是灵界最高的灵体。神是一个灵，神不会看我们表面做些什么，他所关心的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请你不要再问我，这样行可以吗？那样行可以吗？最重要的是，你当问自己，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才是神所看重的。如果你不能够弄清楚这一点，那么你仍然是活在宗教的捆绑中，你还是在宗教的陷阱里头。比如说你每一天也读圣经，这是否代表说你就是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呢？一个每天也读圣经的人，是否是一个爱慕神的话语的人呢？答案当然是不一定。对于你自己的情况来说，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这个答案，你自己才知道你是否是一个真正爱慕神话语的人。我不是说你在装假，在做给人看，你并没有故意的带一本很厚的圣经到教会里在众人的面前读。在这里我不是谈真心与否的问题，我是说你在家里每一天都读圣经，但是这也不能够证明你就是一个喜欢遵行神旨意的基督徒。你可以非常的真诚，每一天都读圣经，但是这不代表说你就是一个非常爱慕神话语的人。你可能会问，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圣经的话，那么为什么他每一天都很忠心地读圣经呢？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他觉得他是有需要要读圣经的。做基督徒是需要每天读圣经的。今天早晨你不是很想读圣经，但是你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需要看圣经的，于是你就说，好吧，我就读吧。你是非常真诚的，但是你不是那一种爱慕圣经的话的人，你不是那种每一次你看圣经的时候心里就甜如蜜的人。你有没有尝试过这样的读圣经呢？你的心非常渴望读圣经呢？你会不会说，请让我读圣经吧，不要不让我读？你有没有尝试过这么渴慕的去读圣经呢？或者在你心里头你会想，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每天也要读15分钟的圣经。你是否是抱着这种态度来读圣经呢？不错，你每一天都读圣经，但是你为什么要读圣经呢？这完全是因为基督教的规条的要求。请留意，我们又回到宗教的规条，不管是明文规定也好，或者不明文规定也好，你意识到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守的规条，于是你也跟从其他的基督徒一样，每一天都乖乖的、无可奈何的去读圣经，你也非常有恒心的去做，因为这是公认的好基督徒的表现。我不是说你在装假，我知道你不是在装假，你是非常的真心的，因为你真的想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你也很有决心的按照这些不明文的教会规条去做。但是让我告诉你，这是没有用的，除非你真的变成那一种人，否则的话这一切都是徒然的，因为神就是要看我们是否是那一种人。我还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当时我也有这种的经历。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甘甜。当时我是在学校里教书的，教书的工作是非常的忙碌，放学后还要批改作业，预备明天的课，所以下课后我经常还要留在学校里预备明天的工作，每一天都要很迟才能够回家。当我回家吃完饭后，我设了一段的时间，就是我状态最好的时候，我便读圣经。我通常选择吃完饭洗过澡之后，我便开始读圣经。读完圣经后，我才继续批改作业和备课。如果我将读圣经的时间放在备课完之后，我便会非常的疲乏。当时我是住在家里的，是跟父母一起住。你问我的母亲，你便知道我们的家是非常的狭窄，我们住在政府的廉价租屋里的单位，地方是非常的小，我的书桌就是在电视机的后面，当我读圣经的时候，电视机就在播放电视节目，对我来说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电视机并没有影响到我读圣经，因为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读圣经。对于我来说，我只求尽快的能够吃完饭、洗完澡、坐下来读圣经。当时我的感受就像小孩子能够拿着糖吃一样，非常的甜蜜，非常的开心。这就是我所指的本质，你就是这样的一种人，这才是神所关注的。神根本不在乎你坐在那里读圣经有多长的时间，你可以夸口说你每一天读一个小时的圣经，这样的夸口是没有用的，最要紧的是到底你是哪一种的人。现在你能够明白我所要强调的重点吗？我希望透过这个例子，你就能够看见这两种人是有很大的区别。你每一个星期天都非常准时的来教会，让我问你，这是出于一个不明文的基督教规条要求你来聚会呢，或者你是真的很渴望来教会敬拜神呢？你见过那些足球迷对球赛的热情吗？每当有球赛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但是当天气不好的时候，球赛取消了，那些球迷是多么的失望和痛苦啊！如果星期天有台风，你不能够去聚会，你会不会很失望呢？我希望你现在能够明白，你可以每个星期也去教会参加聚会，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你就是那种认识神、爱慕神的人。你可以非常忠心的每个星期去教会，但是你不一定会有球迷去球场观看球赛的那种热情。球迷之所以兴高采烈， 因为他们就是那一种人。这就好比说，你现在叫我去观看球赛，我也能够去，但是我绝对没有那份的投入和热情，我不会像那些球迷那样的拼命的大喊大叫，因为我不是那一种人，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的投入。让我再次的强调，信奉宗教和认识神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里。你可以跟从一切基督教的要求做事情，甚至你做到十足，但是在神的面前这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还不是那一种人。你明白了吗？我解释了这么久，我希望已经非常清楚了。神所关注的就是你必须要成为那一种人，这样你所做的才会被神接纳。很多非基督徒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当你跟非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你说，我挺好的，我为人正直，所以我不需要信耶稣，我觉得自己的行事为人对得起天地良心。很多非基督徒也犯了这个毛病，他们并不是故意的在欺骗你，他们也不是在装假，他们是非常真诚的向你说这一番话。他们是用什么来量度他们的正义呢？当然是按着他们的行为。所以他们会夸口说，我从来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我向来都是生活正直的，所以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们这样说，他们并没有刻意的要欺骗你，而是他们是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来去量度自己，他们是用表面的行为来量度自己，他们以为因为他们没有干什么坏事，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好人。你必须要明白，圣经不是靠你的行为去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错，我们的本质是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的行为并不能够证明我们的本质。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大慈善家，他们的财富都是来自不正当的渠道，但是他们所做的那些一般人做不起的善事，并不能够使他们成为一个良善的人。圣经是按着你里面的本质来量度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神是灵，神是先看我们的里面，他不是要看我们的表面。因此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去判断人。你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个人呢？你当然是根据他的行为来判断他，但是你是否能够看到他心里的真实情况吗？你和我都不能够。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判断人。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三到第十节。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三到第十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总共有八节的经文，而每一节的经文也有一个福气，所以我们一般称它为八福，就是指八种福气的意思。为什么我要跟你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呢？这段经文跟刚才我们所说过的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有没有留意到每一节的经文都不是在谈你需要做些什么， 所以我说，圣经的注重点从来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到底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到第十节这一段的经文所关注的是什么呢？这里所关注的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你是哪一种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清心的人，到底你是否是这样的人呢？圣经并不是说你要去虚心，你要去哀痛，你要去饥渴慕义，不是的。圣经不是要你去做这些表面的东西，做这些表面的东西不会使你成为这一种人。即使你每个星期去教会，也不一定会使你变成那一种人。请大家留意，主耶稣一开始的时候便说得很清楚，神所要求的、神所看重的，绝对不是我们表面做些什么。马太福音就是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便教导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成为这一种的人，这样我们便是有福了。如果你说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非常勤劳，我生平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生平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这一切都是关乎到你做了些什么。但是圣经所关注的是我们的本质，到底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神到底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在这里举一个例子，第八节说到清心的人，你会去想一想，你能否称自己为一个清心的人呢？你的内心真的是非常的清吗？什么是清心呢？你只要看一看那些蒸馏水，你便知道了。你觉得你的心是否是真的那么清纯呢？如果我给你一大瓶的蒸馏水，然后我拿一点点的污水加进去，你还会喝吗？即使我只加了一两滴的污水，这就能够使到整瓶的蒸馏水变为不清洁。如果你将它摇一摇，那么你就不会看见那两滴的污水了。但是你还会喝那一瓶水吗？有没有人愿意喝呢？你看，只要一点点的污水就能够使整瓶的蒸馏水变成不清纯了。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如果你的心是那么的清的话，那么你便是有福了。如果你的心是不清的，你即使要很努力控制自己，不干这个不干那个，那么你所走的只不过是宗教的道路，你不是一个清心的人，你只不过是一个尝试想要做一个清心的人所做的事情。你这种表面的模仿是没有作用的，你明白了吗？神的要求就是你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你的生命到底是哪一种的生命，这才是神所关心的。神根本不是关注你在理性上是接受了哪一套的教义，这些教义对于我们追求认识神的开始或许也有作用和价值，但是它本身不是我们的根本。整本圣经都是集中在这一点，到底我们是哪一种的人。我希望你不会错误地掌握圣经的要点，以为圣经是要求你做这个做那个，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你记得吗？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山羊和绵羊的比喻里头，主耶稣对绵羊说，当我病了你来看我，当我在监狱里你来探访我，当我饿了你给我吃的。于是有弟兄姐妹病了，你便去探望他，这样你是否就成为了一只绵羊呢？你以为你去参加做一些社会义务工作就行了吗？圣经不是吩咐你去做社会工作者，你必须要明白， 如果你用这么肤浅的角度去看主耶稣的教导，这是没有意思的。有人病了，你去探望他；有人饿了，你给他吃的。你以为就是那么简单吗？不是的，这里指的是我们的生命本质。那些绵羊的基督徒就是这一种的人，所以他们的生命也流露出这一种的生命。在山羊和绵羊的比喻里头，有一点很特殊的，就是那些绵羊做了那些服侍人的工作之后，他们一点也不察觉到他们做了。为什么那个比喻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圣经想要告诉我们，这就是他们的生命的本质。就当那样东西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这样我做了就会很自然的做，我根本不察觉到我做了。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说的，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行的善事，因为这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非常刻意的做，并且还要记住你上个星期探望了多少个人，你上个星期又奉献了多少的钱，这样这并不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必须要行善到了一个地步，连你自己也记不得原来你已经行了善，你根本记不起这一切，因为你就是这种的人。正如主耶稣对绵羊说，你曾经这样的服侍过我，但是绵羊却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对待过你呢？如果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素质，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素质，我们可以拼死拼活的去做，但是这是枉然的。现在我们可以按着圣经的角度来看清楚神的要求，请你不要再将注意力放在做这样做那样，不做这样不做那样，或者到底我做得够不够，或者我做得够不够多。如果你还是这样想的话，你还是活在宗教的捆绑里头。我希望你能够在这样的捆绑底下释放出来，不再是看外表，而是看里面的生命，看一看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按照圣经的标准来量度自己，那么你便知道自己真正的状况。不要再单凭你外在的行为来夸口你曾经做过了些什么，这样你会欺骗了很多人，但是最后你是欺骗了你自己。在这个新约的圣经标准底下，我们当看看我们的真实状况，看看到底我们是不是主耶稣所要求的这种人。让我分享我最后的一点，我便要结束了。要成为这样的一种人，绝对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得到的。现在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经要谈到救恩。人最喜欢自夸的就是自己的作为，即使我不行，我还是要拼命的去做，但是我们却看不到自己是没有能力将自己改变成为另外一种人。没有人可以把自己改变成为圣经所说的那一种人，这绝对是神的工作，所以这就是救恩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人可以达成这样的工作。人最棒的就是拼命的仿造，所以很多宗教都喜欢谈到修炼。什么是修炼呢？就是不断的操练自己，不断的去做，直到自己达到那个标准为止。但是这一切是徒然的，因为圣经不是关注你做了些什么，圣经是谈生命的改变，所以圣经也谈到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呢？重生就是一种来自神的完全不同的生命，你成为了另外的一种人。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 从前你是属肉体的人，所以你很喜欢参与吃喝玩乐的活动，因为属肉体的人就是喜欢参与属肉体的活动。每当他们参与这种活动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高兴啊！但是如果一个属肉体的人去参加教会的活动，他就会觉得格格不入。你也可以去教会，但是你会觉得你很不自在，因为你不是那一种人。所以你会发觉到你不能够好像在属肉体的事情上享受属灵的事情。你现在能够明白了吗？那些你能够享受的，这才是你真正的生命。所以除非你重生了，除非你真的经历了神的改变，神赐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享受这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你还是保存着你旧的生命，那么你只能够享受旧一套的东西。是的，很多基督徒也会遵守教会或者圣经里头的一些的规条，但是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的遵守，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种的享受。遵行神的旨意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遵守一套的律法，他们根本不能够很投入的去遵守，因为这不是他们的生命，他们不是这种的人。要成为那种树枝的人，不是我们能力范围所能够做得到的，我们自己是不可能改变自己成为圣经所说的那一种人。所以圣经跟我们谈到神的拯救，神的改变，当你经历了神的拯救之后，你就会发现到你的生命是完全不同了。你从前的饮食起居可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你的内心的生命是完全不同了，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当然新的生命必然会带来一种全新的行为，但是我们的本末不可以导致。圣经不是凭着你所做的事情来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以你的生命本质来决定一切。正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节所说的，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使徒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要紧。可能你会说，谁说受割礼和不受割礼是无关要紧呢？新约圣经不是经常为了这件事情而起争论吗？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受割礼和不受割礼都无关要紧呢？割礼是代表了什么呢？割礼就是代表了宗教的行为。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要看的不是我们表面做了些什么，神要看的也不是我们的头脑相信哪一套的教义，这一点都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必须成为圣经所说的那一种人，就是一个全新的人，一个新造的人，这才是圣经也是神所关注的。到底你现在所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否教会的这些的规条呢？或者是教会的教义呢？还是你真正关注的是你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呢？到底你的生命是否符合神所要求的那一种生命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信息的第十讲，题目是怎样脱离信奉宗教的陷阱。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系列的第十一讲。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在这里我诚意的邀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在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为你们预备了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新生》，让我把歌词读一遍给你们听。奇妙恩典赐新生命，从此我变成了新人，脱离罪恶与主亲近，此生有主相伴行。奇妙救主赐下圣灵，从此我有你指引，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此生为主把善行。奇妙救恩释放我心，从此我灵有平静，安息主里求告主名，永远永远与主同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生。
Thank you.